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目前我们仍旧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要看到第十五章第三节。这次的题目仍旧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侍奉。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请留意收听这次的讯息，深信你一定会享受研读圣经的最大益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让我们在主的道上热心的追求，在主里面长大成熟。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请翻开使徒行传的十四章，我们看看第一到十三节。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一到十三节说，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就是在路斯德和特庇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就说有神明在这里。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有人说，哎呀，有神明在这里啊。保罗和巴拿巴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立刻采取行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十四和十五节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请留意啊，保罗和巴拿巴并没有接纳众人的奉承，而是对他们说，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的，我们不是什么神明，我们是人，是平凡人，我们来劝谕你们离弃这一类虚假的东西，这些呢都是虚妄的，拜假神是虚妄的事情，你们呢应该去敬拜一个真神，就是呢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 我们来这里呢是向你们要传讲神的福音的。使徒行传第14章16和17节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和巴拿巴向路斯德城的百姓表明呢，这位永生真神已经在自然界中彰显了他自己以及他的美善。诗人大卫在诗篇19篇中写道，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他们基本上呢，已经有了创造宇宙万物的永生神的启示。这位神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的主。使徒行传第14章的18和19节说，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来，就是从沿海地区来，和以哥念来。以哥念的人则想用石头打保罗和巴拿巴，用私刑致死他们。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哎呀，群众的崇拜是多么的变化无常，有多少人因为接受群众的崇拜而丧掉了性命。保罗谈到参加奥林匹克赛事和摔跤比赛的选手的时候，他说，他们刻苦锻炼，操练身体，经历各种牺牲，为要争取一个会朽坏的冠冕，以便参加奥林匹克的比赛，赢得摔跤赛事的冠军，能够以世界摔跤冠军的身份站在众裁判的面前，头上呢戴着月桂的花冠，便在演奏他国歌的时候呢肃立在颁奖台上。保罗谈论各样的牺牲，身体的节制，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会朽坏的冠冕，为了人的荣耀，以高居榜首的身份站在群众的面前接受赞扬。但是呢，群众总是多么的变化无常啊，你可能要接受训练啊，在打击棒球的练习场上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练习，你也许呢有自己的教练，只要你能的话啊，你总会全神贯注啊，要把那个球打出场外去。也许呢，你就是那个年度的全垒打冠军，是英雄，是最高打击得分者，并且呢，有着一切相关的最好记录。可是呢，有一两个星期，你竟然落入了打击球率的低潮啊，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很可能以前你每次上场打球的时候啊，观众总是为你欢呼，大声喊叫，吹口哨，然后呢，体育场中大家都是屏息等候着一个全垒打。但是现在呢，你却掉进了击球率的低潮中，足足有两个礼拜之久，根本就没有打中过一个球。当场上宣布你的名字，你走出来准备打球的时候，却听到了群众的喝倒彩声。哇，世界的荣耀是何等的变幻无常啊！而在这儿呢，路斯的城里的人准备献祭，要称保罗和巴拿巴为神。但就在下一刻呢，他们却又用石头来打保罗和巴拿巴， 保罗被他们用石头打了，以为他死了呢，拖到城外去了。这件事呢，过后的第14年，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的第12章中说道，有一个人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听见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想尝试用人的语言去描绘他们，那可能是一种罪过，而且没有任何人能设计或者创造出什么话语来描述我所听到的那些事情之美。试图用人的语言去描绘他们，可能是一种罪过。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保罗指的呢，就是他在路斯德的那次经历。他被群众用石头打了，然后被拖到城外，因为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保罗是说，我不知道我是死了呢还是活着，我只知道我自己被提到了天堂。也许我是死的，被提到了天堂，我不知道。也许我是活着的，只是我看到了一个异象而已。路斯德城的人以为是保罗打死了，但是保罗说，我真的无法告诉你们，我不知道我是死了还是活着，但是我确实知道我到了第三层天，那里真是荣耀极了，因为我得到了太丰富的启示。他说的呢，就是这一次被提到天上的经历。他又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说，因为我得到了太丰富的启示了，可能这根加在他身上的刺呢，就是因为这次被石头打所造成的伤害，使得他没有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群众打了他以后，以为他是死了，就丢下他的身体离开了。使徒行传第14章的20节说，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他们刚刚被石头打了，马上又回到城里去，第二天他们才离开的。使徒行传第14章第21和22节说，对那城里的人，就是特庇城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门徒呢，看见了保罗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保罗和巴拿巴鼓励这些门徒说，进入神的国不是走一条容易的道路，这要我们付出许多的艰辛，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耶稣曾经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使徒行传第14章的23节说，二人在各城里或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这样保罗和巴拿巴完成了在亚细亚这一带的第一次宣教旅程，那里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保罗和巴拿巴鼓励各教会中的长老继续跟随主。使徒行传第14章的24到28节说，二人经过比西底，他们回到了沿海地区，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那里是他们首次到达的港口，他们从那儿离开的，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就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就在这地方他们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旅行。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通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了他们的地方教会，再次在那里服侍。这就好像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分享神是怎么样的使用了他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年轻信徒拆出去传福音，总是让我们感到兴奋的。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总会分享他们在世界各地如何向未信主的人传讲基督的福音，以及那些人是如何蒙神的恩典在他们的心中做了工。因此呢，初期的安提阿教会是世界的宣教中心。正如今天史密斯牧师的各个他教会已经成了世界宣教中心一样，听见神的作为总是让人感到兴奋的事。好了，我们要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将看到初期教会信徒举行第一次的教会会议，以及举行的原因。他们要在那次的会议中解决一些事情，能够继续思想耶稣基督的事迹，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耶稣继续在地上做工。现在呢，他是借着人，就是借着这些使徒们，这些被圣灵膏抹的人来做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到安提阿教会，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基本上呢，这几个犹太人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得救，他必须要成为犹太人。初期教会的信徒呢，非常坚持这一点，而犹太信徒更加强烈地坚持这个看法。犹太人认为救恩呢是仅仅给犹太人的，他们不认为外邦人能够得救。如果外邦人想要得救呢，那么他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要成为犹太人才行。在归信犹太教的过程中，这个外邦人还得接受割礼、受洗，并且遵守摩西的律法。犹太信徒觉得办到了这一切的要求，他才能得救。在耶路撒冷有许多犹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仍旧坚持唯有犹太人才能够得救的观点。实际上，当彼得到了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他遭到了犹太信徒的谴责。他们责备他说，哎，我们听说你进到外邦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了。彼得只好解释一番，是这样的，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主耶稣给我的一意向啊，吩咐我去的。我呢，不过是服从主的吩咐而已。不过呢，我们看到阻隔他们之间的墙开始崩塌了，有许多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看到许多外邦人悔改信主，但是绝大多时候呢，他们是遭到犹太人极力的反对。犹太人呢，就耸动群众起来，处处为难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对这些犹太人说，哎呀，既然你们断定自己不配得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呢，就向外邦人去传福音吧。保罗和巴拿巴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第二节说，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些人呢，来自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和第三节说，众门徒就定规， 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其中有我们认识的提多，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研读到这儿，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记载，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属灵的功课，得到劝勉、鼓励和提醒。主啊，我们确实渴望你能够使用我们，我们为你使用平凡人而献上感恩。但是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警醒，当人们开始注意我们、抬高我们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不可以为了想接受他们的奉承而犯罪。主啊，请帮助我们学得像保罗、像彼得一样，转而归向你做我们的伟大创造主。我们需要你加添力量和帮助，求你引导我们，给我们机会向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亲爱的主啊，求你为我们敞开门户，让我们能够与我们遇见的人宣讲所领受的荣耀福音。主啊，求你借着我们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一切计划。我们愿意献上自己，按你的旨意而行，做你的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指引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吧，并且使用我们。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一次的节目所谈到的内容有任何的感想，欢迎您来信和我交流。你可以写信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分享《使徒行传》的第15章，请您继续准时收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尽管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有犹太人起来反对，处处为难他们，为主做工确实很不容易啊！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能够坚持忍耐。好，查克老师马上要回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别错过。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15章，那里记载外邦人加入教会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请密切留意下一次的节目，就会知道使徒们怎么样处理这件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所谈的内容有什么感想，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祷告。
亲爱的父上帝啊，我们为着你的话语以及圣灵所成就的工作而献上感恩。亲爱的父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啊，因为你赐下了这个教会的模式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妨碍或者拦阻你想要成就的工作。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持开放和敏锐的态度来顺从圣灵的带领。亲爱的主啊， 求你继续你在我们中间的事工。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